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安安老师。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一期的疫情心理学，继续来聊哈。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就是对于目前因为担心疫情而出现了很多身心症状，我们该怎么解决？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聊到，可能有很多必须要为疫情加班加点的这些工作人员哈，身心出现了 burn out， 就是耗竭的状态，我们要怎么样去应付啊？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在那个统计当中最容易 burn out 就是倦怠或者说耗竭的是哪两种职业，你知道吗？
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嘛，还有那个
对，第一名是医务工作者，的确也很符合现在疫情啊。然后第二名就是老师
啊，真的
对，我们也是高危险群。
那但是我爸好健康哦，他做了40年老师。
有没有分啊？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幼儿园老师？
中小学老师，不是大学老师。
但是我爸是中学老师啊。
但是我觉得大学老师现在也有可能，因为有很多研究的工作，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过劳死。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统计是不是在哪个区域的啊？但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台湾有一些老师，他们也是真的很辛苦，他们白天教课，然后现在有了这种群，然后回去还要家长会在群里面一直有各样的讯息啊等等的，他们要去处理，所以也是很辛苦。而且也有很大部分的老师说学校还要求他们去做招生的事情，所以就工作量除了教学以外有很多行政工作，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大家都要知道要怎么休息。那上一次哥特就提到说，我们在这种非常紧急的时刻可能没有办法有规律的生活下，我们要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抽出一小段的休息时间做一些让自己完全放松的事情比如说静坐也好，或者像红茹说的把玩一些东西也好。那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说过去有研究发现，做一些动手不动脑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是蛮有好处的，就比如说种花，然后或者是画画，5分钟吧，你就可以画一个很简单的画，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轻松很多。我桌上有一盒蜡笔因为我去上艺术治疗的课，然后所以比如说当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拿一张白纸在上面画这种一些圆形的图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单纯只是拿不同颜色的蜡笔画圆圈。但是因为研究就发现说，如果我们一直画这种封闭式的图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身心状态都可以平衡下来而且很快可能就花5分钟的时间。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静坐你真的坐不住的话，那你就去找一些动手但不动脑的事情来做，我相信对你放松自己也是有帮助的
你说这个会让我想起生命力研究共同体的吴超和维伦，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画画，而且对维伦来讲我看了他很多的画然后我会觉得这位自称素人画家的人就在他的这个画里面，我相信他也会得到很多的东西。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很关键，就是大家不要对于画画有什么要求，说一定要画成什么样，其实就是对你自己一种表达和释放就只有专业的画家才会被要求说你这次跟那次画的一样，或是他想画成怎样就怎样，但你做你自己的话其实没关系的，就是作为你的一种娱乐一种释放的一种状态，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笔，甚至有些时候像我现在我家里没有这种专业的画具，我想画的时候我可能就拿几个铅笔这样子都可以去尝试做这些事情，在笔记本上面也可以画， 我们小学的时候不经常上课无聊都在那个笔记本上面画画的，
对，
其实我有想过，就是
在桌上乱画。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想过为什么后来成人之后好多人就不画画了。其实，在儿童发展期的时候，都有一个画画的敏感期，所有的人，然后都会拿着笔，然后到处乱涂鸦。
我最近还发现一个事情，也是不错的。红茹在上一集有提到说，也可以听音乐嘛，音乐也是一个很好放松的方法。
还可以跟着音乐动了，
对，还可以跟着音乐动，就是因为我现在发现，当我很累的时候，除了打坐以外，我可以找动跟静的方式嘛，比如说我做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然后就继续工作，或者是我就会上 YouTube， 然后点一首舞曲，然后就在那里蹦个5分钟，比如说那舞曲可能就5分钟，哎，跳完我就突然觉得，哎，好像舒服很多。因为反正你只要把你暂时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让你的脑筋不要再想这件事情，就 OK 了。
我还学到一个东西，或者说体验到一个东西，就是整理厨房和洗碗。
啊，太过瘾，这个我也喜欢。
以前我很讨厌，以前我很喜欢的是做菜，我很开心我做的菜被人吃完啊什么的，我觉得它比较有创造力。但是最近疫情期间，我待在家的时间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个情况下，我就突然在那个就是什么都不想，然后就是在那里洗碗啊，把一切搞得很干净啊，然后这些过程里面我会觉得很舒服。就我知道有的人是通过整理来让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啊恢复到一个舒爽的状态的。
对啊，发现那些锅它其实烧的会变黑的，然后你把它擦了撑亮，就这种感觉。那这个原则就是安兰刚才提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怎么费脑，因为当你那个人他想很多问题很焦虑的时候，其实是你把注意力放回在身体上面，放回在动作上面，这样子会反而是比较容易啊帮助你去放松的。那像安兰刚才说的一个听音乐去动啊，还可以试一下不同风格的音乐，就你今天可能想要动的剧烈一点是舞曲啊，或者你试试像一些什么印度啊或者是中东啊一些比较悠扬的一些音乐，它那个比较延展性比较强，这些都可以啊，去尝试你不同的风格。不要那么规定自己要动某种舞的动作，不一定要这样，因为你不是所有人都会学舞，就跟刚才画画一个原则，就是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你觉得你自己跟那个音乐觉得很 match 的就可以。
好，那我今天来试一下广场舞好了。配合一下国旗。
现在广场舞是流行什么神曲啊？
现在的神曲是 Any Song 啊，就是那个韩国的，有没有大家都在跳。
天哪，我好可怜，完全不知道这是谁。
好吧，因为我比较年轻。那个
谢谢。
就是说到身体的话，就是我觉得刚才讲的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其实就是通过做这些事情让我们重新回到身体里面来，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身体是在一起的。就如果我去关注一个疫情或者一个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精神已经不在身体里面了，而 push 到那个就是远远的那个新闻所代表的我想象的那个世界里面去了。然后包括很忙碌的医务人员也是这样，就他的那个注意力和精神都是在外在的那个具体的那个紧的事情上的。
嗯，
所以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回来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
对，因为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整个能量都往外面发散掉啊，所以其实在静坐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一开始头脑很混乱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一个最快速能够集中精神静坐的方法，那就是把你的心力集中在你心脏的这个部位。比较前沿的研究就发现，我们的心脏部位其实是它的频率会调节我们整个身体的频率，所以当你把意念放在这个部位的时候，你就比较快身体能够安静下来啊。所以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就是把你的集中力放在心脏这个位置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快你整个身体就平和下来了。所以就像哥特讲的，回到身体，无论透过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跳舞、音乐、画画、静坐啊等等，都是回到身体跟自己在一起，让你自己身心合一，那就不容易出现我们刚刚说的 可能因为疫情太忙碌而身心出现 burn out， 或者是因为疫情一直刷手机，所以很恐慌，所以出现这种身心不健康的症状。嗯，很多人最近在家里面，就是除了刷手机以外，就是跟家人吵架，比如说小孩子在家待不住啊，老是吵着要外出，或者是老人家都没有办法出门散步，也觉得很困扰。那更多的是大人小孩待在家里面都很烦躁，然后跟孩子的争执也很多。那最近我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很崩溃，因为他住在日本。然后你们知道，因为日本的疫情很严峻，然后他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幼稚园。日本现在是到四月多才上课。所以他说他的寒假已经要放到四月了，然后他妈妈就说他快要崩溃了，不知道怎么办，就因为每天都要应付这两个孩子。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试验场，把我们跟最亲爱的家人每天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相处。
安安的观察来说的话，就是在台湾或者是说日本的朋友啊，而我是身在成都，就是我周边就接触到非常多的朋友，就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感到很崩溃。比如说现在成都是开学的日期还未定，然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家里的，然后现在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联系了教委，就联系了这个运营商啊什么的，然后在那个电视机上统一的给孩子们各个年级的孩子们上课。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有二胎的家庭，然后要两个电视机，然后这是一个崩溃之处。第二个对家长来说崩溃之处是说，尤其是小低龄段的孩子就不停的闹腾，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就是很多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就觉得非常的崩溃，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怎么办？
就刚才哥特里提到的，就是关于没有自己的时间的空间，这个我们分开两个来讲。就空间是我第一个想提的，就是能不能大家在家里面的时候会有个协定哈，就是说每人有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是我专属的一个基地，就是当我需要去进入这个基地的时候，别人能尽最大努力去尊重，然后不要去打扰这个私人空间。其实小朋友他也是需要这边的，就是说如果小朋友也是经常被人叫来叫去，他也会心情会很烦躁，然后也会在家里面形成一个氛围，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打扰这种氛围，这样不好。那你对于你这个私人小空间你布置的舒服一点。我相信大家在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小孩还有没有，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种经验，不是很喜欢就是在床下底啊，在书桌底下，或者是某个很秘密的箱子里面去给自己整一个小空间的嘛。其实这种舒适的，然后呢就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有包围感的空间，是会让自己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啊，所以尝试去做这么一个安全的基地。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大家可以互动的时间和不可以互动的时间分开。就原来我们去上班和上学的时候，就是外界会帮我们有一个很严格的区分就是几点钟到几点钟你带着他去干什么，然后几点钟到几点钟你才回到家里才见到自己的家人，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区分嘛。但现在因为是大家都在家里，甚至有些时候连那个起床啊睡觉的时间都不固定的时候，那整个人生物钟就很乱，然后大家就是乱成一通的。那这就关于时间上面的一个安排，你可以跟家人有个商量，就是说哪个时间段我们就坐在一起去做点什么啊，哪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分开去做点什么。那关于小朋友呢，我知道大家最头疼就是小孩子。我其实不是小孩子的专家，我只能从家里面的一些安排上面说怎么能够有帮助的。其实小朋友为什么他想闹着出去玩，主要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精力就是需要去释放。那为什么那么多精力呢？主要是没什么事情干。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小孩喜欢什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我们现代的大人和孩子都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说我们都等着别人给自己娱乐。因为我们生在一个年代，就是只要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就会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过来去引起你的注意， 啊，你只要一出去玩，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游乐场啊，或者商场啊，就别人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搞这些活动出来要去赚钱嘛。但我小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大部分东西都是要自己去创造去玩的。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嗯，对，就是大部分，因为我是乡下孩子嘛。
我也是啊，
对啊，所以就是在田里面挖那个土洞，然后放那个番薯下去烤啊什么的，玩蟋蟀，就玩那些东西。
是啊，那如果现在在家能不能自己也去创造一点东西去玩呢？不仅仅是说等着别人去输入了。我上两期节目讲过，我是非常宅的人，我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就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挑战啊，这些挑战就是让他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啊，就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养成一些新的习惯啊，特别是当他如果对这种东西去感兴趣的时候，而同时最好又能够帮到你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一举三得了啊。打个比方，是不是在适当的年龄段的时候可以教他去处理一下自己的衣物啊，收拾一下自己的文具，然后呢就去修理一下自己一些就坏掉的东西啊，例如他的书本啊，他的玩具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尝试教他去种花啊，去照顾小动物啊。我们平常都一直在想，哇，有好多东西没有时间做，但真的当我们现在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没有想起来这事。还有另外一些经验，就即使是在娱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定一些目标，我们可以去动一下脑的。例如你在给小朋友讲绘本的时候，打个比方，你可以同一个作家的绘本，或者是同一主题的绘本，你给他讲了几个之后，哎，问他一下，你觉得这些有什么观点，让他发表一下自己意见啊。他想不明白不要紧，你甚至可以给他时间去自己去做一些总结啊，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回来告诉妈妈或告诉爸爸你发现了什么东西。就你让他的那个精力有个地方去探索，而不要让他总是觉得他需要找你才可以有时间干，他需要发现自己是有能力给自己去创造了一个乐趣的啊。这个技巧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现在这种紧急的状况，这甚至是在他人生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去有所收获啊。我反正即使到我现在那么大，我在跟我家人看电影的时候，我可能都会选，我不是盲目的选顺不顺电影，而说这段时间我们来看某个导演啊，看看他这个导演是怎么拍这种片子啊，或是几个导演的同一类型的片子拍出来是怎么样的啊，或是看某个演员他演不同的角色怎么样，我们就会讨论一下总结一下。
刚鸿儒在讲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以前我们去参加那种什么就类似那种训练营。那训练营大家不就也是关在一个那个度假村里面吗？当然度假村是比自己房子大很多啦，这毋庸置疑，但大家就在那个度假村里面。然后我记得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活动，大家是很期待的，就是看完电影一起分享的时间。就每天晚上那个老师会找一部片子要我们看，然后看完以后大家就一起讨论跟分享。在研究里面有一个研究，这个好像讲了这个研究可能会让一些心理师没饭吃，不过我觉得还是讲一下。他说就发现夫妻或家庭如果他们可以去找那个电影然后看完彼此讨论的效果，其实不输找那个专业的咨商师做这种辅导跟会谈。既然大家现在在家里都有这么多的时间，真的可以像鸿儒说的我觉得你的方法就很棒，你找一部电影然后大家看了以后然后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然后而且有很多愤怒也好或者是不理解也好，可以在那个电影里面得到某一种投射，所以在讨论的时候都可以被讨论出来，而比你就是可能对方觉得你莫名其妙的撒气会来得好很多。
就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就不要太看那种爆米花片，就是那种通过那些画面啊声音啊快节奏啊来带着的娱乐，那种片其实是 我觉得是现代毒品，因为 你只是需要像一个 potato 一样就躺在你的沙发上面，就是去这样子让那些信息涌入你的脑袋，你不会有太多的思考。那反而是去，我觉得看一些节奏中等的或偏慢的啊，然后呢就是讲一些人的生活，特别是不同地方的生活的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就例如关于动物的一些纪录片，关于一些某些不同行业的人的一些片子，都可以让那些小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学习。然后呢就看完之后，我们当然也不要着急的去发表意见啊，就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心里面就想，哎，我留意一下我孩子他到底对哪一部分感兴趣，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想想你有些什么问题可以问他啊。其实这一个是有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种可能性，这个方法也适用于看书啊。就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就是其实主要的娱乐就是在外面撒野或者是看书啊，就这样子。因为那时候电视机也很小，看电影没啥意思的，就我爸爸会陪我一起看书啊，就是会一起看，看完之后会讲嘛，就什么感觉，就一些适当的书会有很大的一种帮助。
作为一个动力学派的心理师，然后听了二位讲的部分以后，真的是心潮澎湃，然后就是很多的联想。先总结一下，就是鸿儒刚才给到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建议，我的理解是说这都是一个示例，就是示范可以这样，示范可以那样，但是未必是你真的需要那样。就你一定可以发挥你的资源去找到适合你的家庭的一些方式。那它背后有个意思我理解哈，第一个呢是要去跳出来一点，去看看亲子关系，就是孩子现在的年龄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这个年龄段他的需要是什么。那你作为父母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在这个他的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然后给他设计一些目标或者是任务，或者是游戏，或者是亲子互动的时空。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亲子关系的紧密的问题，就我觉得鸿儒讲到了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讨论，就我们三个以前也讨论过，就在之前预备的时候也讨论过一个议题，就是好像一般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想要说有没有什么招，有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你能够给我，那我拿来就搜，然后我的家庭就变成和谐完满，然后perfect 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其实没有，对不对？那这里头就需要作为父母的人，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你需要回过头来去反思。一个呢是在疫情下面，然后所有的人都挤缩在一个物理空间，就是家庭的100来平方这样子里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空间可以有很不同。所以鸿儒给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可以有每个家人都可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的一个物理空间，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啊，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即使在这个一家人都困，所谓的困在一个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变成了是说即使在家里面，他也依然有着家人要紧密的在一起，一起游戏，一起干嘛，或者是说家人也有一个独立的可以自己待着的这种空间。那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关系来说就也是有节奏的，就也是有我们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各自干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远近的一个调节。作为父母来讲，就是父母，我在想，就是为什么父母会觉得说孩子黏着我，就在这个感觉里面，就他内在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就是说父母会觉得说，当说孩子黏着我的时候，好像感觉孩子是一个负担，然后那这个时候好像是觉得说，另外一个隐藏的一个感觉是说我觉得我对孩子有无限大的责任。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去观察一下孩子们，我觉得孩子们的创造性太厉害了， 就是你给他设计一个游戏，说现在你是你的独处时间，然后你悄悄的去观察一下，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们总是很有创造性的来玩。就我有做婴儿观察，我会看到孩子的那种自发性的这种创造性，他一点都不无聊。
接着你那个据说你说了一个家长好像觉得自己对孩子无限责任这一点，我展开一下，就是所以在刚才那种状况里面呢，我们要特别小心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无限回应别人，因为我们每个家庭里面可能都总会有一两个成员，他平常就习惯了去关心别人，他好像他的那个时间啊、空间啊、精力啊都随时随地准备着去分配给别人。那其实在这种状况下，你首先要想的话就是这对于这个人好不好啊。就如果那个人是你自己，你想想如果你永远都等待着别人去有问题，然后你要去处理的话，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照顾你自己，然后呢也会让你身边的人像哥特刚才讲的那个孩子会觉得我永远找你，你都可以去回应，就无论是好的回应还是坏的回应总是有这样的互动在，就是缺少了这个自己去培养一种自己去娱乐自己的这种能力，就没有发挥出一个小孩的创造力。第二种就是他总是习惯了在自己没有事情干的时候去找别人去骚扰别人，这也是一种一个反面，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两种行为，不然的话就会一直都处在一种情绪的互动啊、情绪的干扰啊下面，其实人是很不能去休息的，你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哥特里刚才讲的时候我会非常紧，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反正就我小的时候其实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像刚才讲都自己创造东西出来玩例如我在自己家里面会觉得就我觉得我不喜欢爸爸妈妈给我买的那个碗筷或是那些东西，我就自己常去做一点出来，我去改装它改到我自己喜欢为止，给它整一个我的名字在上面或者是弄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标志性的东西。所有这些创造性的活动如果能够被去欣赏我觉得小孩子他是在里面有很多的获益的。
对，你说到这点会让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小时候那时候父母是没有精力来就是那么 对
就没人理你只好自己办这样子，
这就无形当中给了我们空间去发展自己的自主性和那种创造性，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些是全职妈妈，就像红茹讲的那种，就是随时待命准备的，就是要被必要。那这种情况，我真的要替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句就是我觉得说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给孩子空间。
我爸爸他不是，但小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时间玩，他是故意的就是例如即使他是因为他是中学老师嘛，就变得其实他也有寒假和暑假，寒假暑假的时候我跟他都待在家里面他自己会看书，然后他自己会他有些业余爱好，他会修理电器，他会修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小孩，我回想起来，当初我看着我爸他那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找些事情去整一整的。就当那个大人他处在一种很专注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孩会感受到那个氛围是一种很宁静、很专注，就那种状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先问一下自己，我们在抱怨说小孩经常来烦我们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我们自己其实个心都是不安定的我们其实是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安定下来，在那个空间里面创造出很多这种焦虑的气息出来。
对，因为我现在有发现，就比如说父母真的很专注在滑手机，但小孩会在旁边一直蹦一直跳，他希望父母看到他跟他玩，
孩子就跟父母抢手机。
对，孩子就会去跟父母抢，没错，就会一直说我可不可以也要玩，我也要玩这样子，父母就会觉得很烦那跟红茹刚刚讲的状况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你看的是你爸爸正在修东西。
对然后我过去问他，他会去跟我解释他现在整些什么。然后你看你在刷手机刷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小孩过来问你，你讲得出个意思来吗？讲不出来就大家就没有了交流的机会了嘛。
这个地方就回到那句老话了，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就是对于父母来讲，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全天的节奏和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就会感染到孩子。
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很得意的技能的，就是我爸会教我去整，就有一年暑假我就是在他的帮助底下我整了个风力发电机啊，就很简单的，就是拆了家里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就几个东西而已啊，所以这些东西就当然就因为我爸他擅长做一个，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擅长，因为有人擅长去做家务，有人擅长去种花，有人擅长去做饭，就大家生活到现在都一定会有个擅长的东西，那当你去把你的这些就你很擅长很快乐的东西去分享给小孩，邀请他一起跟你去专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很多的回应，而且这是一种非常有质量的陪伴。
陪伴，然后这个陪伴是带有某一种创造性质的，无论是看电影也好，它是一种陪伴，然后这个陪伴里面你不只是看完，你看完还有讨论，它又带有一种创造再呈现的一种性质，跟孩子一起做饭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好玩的有趣的玩意，它都带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像你们说到的那个画画，还有那个随着音乐去动啊，这些其实都可以一起去做的。
那个我们生命力共同体就会请患者跟家属一起共会，然后可能都不需要讲话，但是大家画着画着就会觉得好有交流啊。其实很多东西是超越语言的。
这里有个假设嘛，我们总是觉得，我看着一些听众的问题，那天呢你发上来，我不是说哦好焦虑，全部都是问题，全部都在问怎么办。但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一个问题，例如我们在生命力共同体那个，如果那个家人觉得只有那个病人他是需要被治疗。然后那个画只是为了他而画的话，你把这种事情看作只是一种解决现在眼前问题的 手段的话，那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没有办法去投入到那个过程里面去享受。
所以这个陪伴反而是说就是共同去，就是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就大家共同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想啊，我们的人生很少有时间这么长时间跟你的家人待在一起的，可能你这辈子就这么一次了，其实要好好珍惜，只是我们平常都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家人在一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去很有质量或很有品质的跟家人待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时间很难熬。
对啊，但实际上红入刚才讲的就他和父亲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好美啊。
对
啊，就是有一个，所以真的对我们人生来说，那些高光时刻或者那些温暖的记忆、深刻的记忆，好像其实都是在一些无形当中，我们一起去共事，在这个共事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游戏或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产生的那种美感的东西。
对，它可能不是些什么很复杂的这些很大的事情。我刚才想到就是做菜嘛，做菜也是我妈教我的，然后她也是用一些非常家常的一些材料，然后去。但是我妈她教我做菜的有个特征就是，她会在每一次她会有些小变化，啊，她不是说就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就是像公式化一样去做菜。那既然大家在家里饭你每天都要做的，那能不能尝试去每天有一点点小小变化，就好像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冒险，这样子去做一些新鲜的尝试。
而且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红茹的父母，你的父母很愿意去陪伴你，然后这个陪伴是很有质量的。
对，他们两个都是挺宅的人来的。
而且他们不是为了陪伴而陪伴，对吧？
对对。
我问红茹的时候，红茹就说他宅在家里，他完全不会觉得不舒服。嗯，所以言传身教，原来也是这样来的。
对啊，现在例如我是在家负责做饭的一个，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试试我在这两个月时间里面，能不能至少每天有一道不同的菜做给家里面人能吃。它可能只是一些小的变化，例如那些鱼你是整条蒸的还切块煎，这样子其实都有很多尝试，放姜还是放蒜还是放那个黑椒，这些都可以尝试。
那对于那些就是比较外向然后又有很多身体能量的家庭和父母来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们要下一集讲。
对，
好，每一次心理师的聊天都是会聊过头的哈。但是红茹刚刚跟我们讲的东西，让我想到《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就电影里面的家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但是他们活出了很美丽的人生，就是因为他们用非常创意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限制，类似像红茹说的，宅在家里面 一般人会觉得很无聊，但是他每天透过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把他的生活变得很有趣，所以有创意的过宅家生活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哥特跟红露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那么这边也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就是你们可以透过视频看到安安老师了。你们可以在几个大的平台上面搜赵安安 ANN 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了。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好的，谢谢。